3月19号，中国一天内发生多起汽车撞人事件，先是浙江台州和辽宁沈阳汽车撞人，造成几十人伤亡。同一天晚上，北京又有车辆撞人，行人电动车倒下一片。北京交警通报称，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与多辆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官方全面晋升并迅速删除在网上热传的视频，网友质疑当局对于事件的描述，说那是碰撞吗？那是冲撞。那一天之内接连出现三起相同事件，是交通事故还是恶性社会报复？近年来，中国蓄意驾车冲撞行人、提刀无区别行凶等疑似社会性报复案件频发，原因何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博士，欢迎二位。
大家好。
那中国媒体报道，在3月19号的上午，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区内呢，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有3死16伤。辽宁沈阳市一辆黑色轿车冲入对向行人道，造成3死2伤。又在同一天晚上，北京城区的一辆黑色汽车冲撞非机动车。这个车道造成1死17伤，现场呢警力戒备，并向民众高喊散了散了，删了删了。那官方的通报说这是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但是很多网民对官方的说法呢不卖账，表示说这是社会性的报复。那请教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在一天内发生三起相同的事件，特别是网民质疑这个官方的说法？
一天发生三起，我认为恐怕还不止三起。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官方通报的信息呢？当然了，这个交通事故跟恶意的冲撞，它的后果啊，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会对行人、无辜者造成伤害。但问题在于，中国它没有一种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让老百姓有知情权，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老百姓也只能从这个行为的方式来进行判断。当然，也会有人可能就把它认为是一种报复社会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进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老百姓因为没有知情权，因为没有得到真实信息的这么一个渠道。他当然他就会相信各种各样的说法。其次，我们从这三起事件发生的行为来看，他与这个事故显然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它是一种无意的它目的并不是针对行人，而是操作失控。但是呢，一种恶意的形式报复社会事件呢，它就是针对无辜者，希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两者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频繁发生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要联系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应该说非常的严重，已经进入到一种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这一种时刻。同时呢，由于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老百姓的这个发泄的渠道，或者说找一个说理的地方。那么这一种恶性报复社会的事件频发，其实不足为奇。
那稍后我们会讨论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这个社会和政治问题。那我现在请教这个吴建中博士，这辽宁汽车撞人的现场啊，肇事车辆是逆向停靠在行人道上的，视频还显示撞人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还放着一个钢制的气罐。那很多网民就说这个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交通事故。那吴建中博士您怎么看？
是，当然我想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出现了这样多起的恶性事件，当然也会引起中国大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 议论。那在议论的同时，当然会有一些依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从网上被这个官方所删除的这一些影片的这个片段的内容里面，那网民质疑在这个车辆上面，在副驾驶座上面有出现了钢制的气罐，这个气罐的发现也让许多民众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产生了更多的猜测跟担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期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维稳有效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对于类似像这种单一的事件，或者看起来似乎对政权无害的这种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了多数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人命的损伤，也就是类似像这种孤狼式的这种恶性事件，那有可能会造成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存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民众没有办法对于相关事件来进行评论的时候，那对于相关的这些影音视频，在截取相关的这个片段之后，那当然就会出现许多的猜测跟担忧。不过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网民会质疑官方的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在过去里面常常都是一种维稳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归咎于单一事件。比如说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官方出来这个一开始所讲这个是不是造成毒驾的这种事件，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方式，但是就是没有导向所谓的这种基层民众对于共产党统治的不满。不过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在整个经济陷入疲弱，许多人失业，造成生计无着，甚至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绝望事件的想法的同时，那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出现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出现大家的臆测空间。再加上官方总是一个官制的一个说法，那甚至于要求要删除相关的影片，而不是让真相越来越明的时候，那这边可以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对于官方的说法越来越加的冷漠，而且越来越加的没有办法接受官方的这种官样说法。
是官方的随后就是删了网上的那些视频，而且晋升就像两位说的，特别张杰博士提到说这个几起只是曝光的几起事件，其实在今年三月以来就有山东啊、广东啊多地发生了这种汽车撞人，而且是大规模的造成很多的死伤。那近年来这个蓄意驾车冲撞行人，还有这个拿着刀无差别的杀人，还有放火烧大楼等等这种行为，成为中国一些底层民众发泄不满的方式，也引起了官方的恐慌。比如说这个据上海官媒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呢，上海浦东新区的市场监管局就规定，浦东全部19所高校、85家食堂每天都要把扫把、拖把放回固定的这个位置，每一把菜刀甚至要上锁。那我们有位 X 网友韩松，他就不怕寒，他就说这个春节后呢，一系列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其背后必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内在的必然逻辑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出了问题。那我想请教这个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是社会底层出了问题，还是自上而下？
对，应该说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看到说对刀具进行管，我就想问习近平同志一个问题，这个刀能够自己杀人吗？显然不可能，只有人杀人，不可能刀杀人。但是为什么把刀管得这么严呢？就源于他没有自信。他因为得到了权力以后啊，他就觉得这个自己坐在火山口上，他天天就担心有人要夺他的权，或者是个有人就要害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的这一种恐惧又带来公安的恐惧，最后带来整个社会的恐惧。我们分析这个中国的这种社会报复事件，其实啊，我们说的这三起，它造成的社会危害还目前来看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之前的报道，比如说在厦门有公交车纵火事件，也比如说在重庆曾经发生过公交车驾驶坠桥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伤害，还包括东航这个坠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今也没有给人民一个交代。所以这种大型的恶性事件在中国是不断的频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仅是底层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高层互斗，底层互害。底层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没有说理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渠道，比如说我这个拆，我被房子被强拆了，我就可以跟这个政府去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这个行政复议不行，我就可以诉讼，通过司法讨个公道。但是政府他就是强拆者，而法院不受理，然后你去上访就把扔进黑监狱，甚至刑讯逼供进行迫害。所以当老百姓他感觉到没有出路，但是社会的冷漠又让他呢心寒如冰，他就觉得在这个社会凭什么你们过得比我好，所以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使大家一起死。所以这种事件就不断的爆发，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那吴建中博士，您怎么看这弱者报复弱者这种反抗形式？有评论指出，中国当下的民怨上升，戾气弥漫，是这个经济恶化、失业率高，还有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您怎么看？
是。我是非常同意，现在目前中国的民怨这个非常的这个戾气非常的重，这个当然是经济恶化、失业率严重、政治恶性循环的必然反应。不过我先说我的结论，我认为中共在过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丧事当喜事办，也就是说透过这些事件反而会加强他对于民间的这种民意的管控的情况，所以我对未来的这个中国在维稳的一个控制上面是更加的一个悲观。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一些恶性伤人的事件，当然是普遍的这个反映出社会的挫折感跟集体的焦虑。不过就正如张杰博士所讲的，现在中国缺乏表达的自由跟空间，那个体的困难难以透过任何的渠道来做任何的这样的解决，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挫折感，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可能是婚姻，可能是投资，可能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个人化的具体原因。不过既没有任何内部的申诉管道，也没有任何抗议的空间跟自由，甚至于没有工会，没有像民主国家的政党的体制来进行这一些表达的这种空间跟自由的情况之下，那出现这种所谓的恶性报复事件，那中共恰恰好刚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来加强更大的一个管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对于普遍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不要触发在自己的身上。那对于这一些没有办法被社会这个救助网给救助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现在中国社会里面普遍缺乏像社工，像这个民主国家里面的身心健康辅导健康的这种投入，来缓解民众的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那甚至于要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部分，那现在中共的做法都是靠压制，靠安装摄像头一个方法，那真正的解决方式其实是提升社会保障，而不是透过这种中共的管制方式。
对，这个吴建中博士指出，现在在中国民众申诉没有管道，那么当局又加强这个管制啊。那有分析把这些年发生的平民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呢，分为了两大类，一类就是说没有具体因素的，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行凶者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者是他自己认为是明显的不公正的对待，向政府和社会求助的渠道呢被堵塞，然后产生了这个行凶报复 社会的这样的念头。那中国虽然有严密的法律，可是却阻止民众这个合法维权。比如说这个平底山公安部就明确的规定，有32种行为是属于非法上访，会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的前途啊，包括越级上访、闹访、禅访、非法群聚性的聚集等等。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这种阻挠民众这种合法申诉权益这种做法促使了这个社会矛盾的激化？
对，其实司法是社会公正最后一道底线。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啊，我们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是可以化解很多社会矛盾。就像吴博士刚才谈，我们还缺少一个环节，也就是公民社会啊。我们通过宗教组织，通过 NGO。通过一些公益组织都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帮助，当然还有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人民进行封控，不许出门，但是没有给一分钱的补助，所以这三年老百姓就没有工作，然后不停地在坐吃山空，他们内心的怨气是越来越大。从社会的矛盾来说，这些普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的帮助，当然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去对待和这个报复社会。然后呢，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按道理说进入现代社会，你必须要有法治啊。你像西方通过陪审团，他就很可以公正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国你发现，这个即使到了法院，他几乎就没有陪审啊，陪审员大概就是一个拿退休没事干啊，在法院参瞌睡的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跟律师、法官跟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整个就表明中国的整个社会治理它是一个失败的。然后呢，习近平说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机制，其实呢他就喜欢用一些新词儿，比如说新值生产力，他自己也不懂，但是呢他就把这些东西进行忽悠搪塞，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司法公正，没有社会的正义，这种事情，这种报复社会或者社会进于动荡，它是必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压锅，你用维稳去盖，不停的掩盖，只能把矛盾掩藏起来，但是压力在积聚，总有一天火山就会爆发，这个社会会形成一股就是动乱，它远远会比和平更加的恐怖。所以说我们看一看，有90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都没有爱的情况下生长出来，他们现在已经成人，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都是很悲观的。
张杰博士提到中国这个司法体制是非常的失败。那我们看到近日这个河南开封的包公寺景区内，一名女子跪在开封府大堂前的放声大哭，这个事情被传到网络上以后呢，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也到这里来哭庙。那哭庙事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紧张，把包公像呢移走了。维权人士就说，旧社会人上尚且有击鼓鸣冤的这个权利，现在社会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那吴建中博士，这个中国政府高喊司法公正独立，可是社会却上演哭庙潮这种绝望的抗争方式，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冤民的群体在不断的扩大，这个给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其实对于过去里面可以上访或者是到北京去信访的这一些维权人士，但是在这个不管是709律师的抓捕案之后，其实面对各种不同的维权，中共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因应之道，甚至于阻止他到北京去进行维权。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河南开封包公祠的这个包公 被这个当地的政府迅速的给移走了。那这个其实给这个地方政府带来什么启示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连包工都可以被消失。那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哈，这个中国网友说这个前有孟姜女，今天有这个枯哑女的一个情况，那景区都变成了禁区，所以给地方政府带来什么警示？今天这一位女子她哭倒了包公祠之外，那会不会有人接着去哭武侯祠，或者是关圣帝君、岳飞、孔庙等等？那甚至于这个哭倒长城的这样的戏码会不会再度的出现？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冤民群众正在壮大当中。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中国现在各种的这种宫庙里面的这一些神明，其实在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些神明早就都已经跑了。那对于这一些中国冤民的这个群体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连包公都可以被消失，其实就可以看到中共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在病逝之后，中国当局就迅速把他的遗体火化海葬，并且生不留人死不留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让民众可供聚集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在维稳的一个方式里面，可以让动车不停留的一个方式，去让原本应该要聚集的人错过了他应该要下站的一个地方。那中共现在的这一些做法当然都是一种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也让这样的冤民群体正在壮大的一个部分。那对中共的这个政治上面来讲，他当然知道这样的一个群体正在壮大，不过对于他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看到他的维权的这一些天网机制都已经布得非常严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像我们前段节目所讲的这一些孤狼式的这种恶性事件，这个是中共防不胜防的一个部分，这个也是中共的这种治理上面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说到挑战啊，我们的有一位知名网友叫李老师，不是倪老师，他在3月7号呢，在社媒 X 平台上贴文，两会期间江苏张家港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一位署名叫袁建红的人称呢，张家港市政府是我炸，我要求惩罚贪官，还我工厂、私宅等不平等待遇。同一天，李老师不是倪老师的社媒上又说，有网友拍到江苏省公安厅大楼冒起浓烟，但是呢，这段视频和图片呢，很快的就被清理了，相关的话题也被禁封了。那张杰博士，您刚才提到说，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高压锅了，那您认为这个离这个冲突爆发到这个临界点还有多远？
现在就是临界点。因这个社会各种矛盾其实已经到了喷发的时候。刚才呢吴博士提到了一个维稳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些普通的人因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但他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同时呢说理往往变成更加严厉的迫害。所以他们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或者一种暴力的方式去对抗这个维稳的机制，对抗这个中国政府。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未来中国发生这个社会冲突最严重的就是维稳队伍。因为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了。并且呢这个队伍是相当的庞大，有在册的有不在册的，加起来人数是相当的广。但是目前经济衰落以后，他们以政府已经养不起他们了，那怎么办？那就要让他们自己去找食吃。他们怎么去找呢？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会制定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或者滥罚款，或者呢对老百姓进行欺压盘剥，最终会导致老百姓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他就会抗争，他就会反抗，最终这个维稳的机制带来的是更大的不维稳。所以我们看到这三起事件，它难道不是到了一种忍无可忍或者说喷发的时候了吗？所以中国的临界点 其实早已具备。我们还可以说，其实在二十大上，当习近平一人独掌所有的权力的时候，共产党他就没有应变机制或者纠错机制，共产党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嗯，那我们也有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评论说，这个拿美国的例子作为反驳，说美国最近近年来这个平民针对平民的枪击案也很多，那是不是美国的社会也是出了问题了？吴建中博士，您觉得中国和美国是否有可比性？
像这个中国跟美国的一个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过去里面习近平所提的这个，不管是三个自信也好，或者是四个自信，这些自信基本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已经被体制系统系统性的输给了各类的既得利益者，这也造就了既得利益者跟体制的一个共生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一个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了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这种论述，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论述。这个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制度跟逻辑，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民主国家体制之下，对于民众的发声渠道，我知道在中共的这种宣传口里面一直都会讲，你看吧，美国也有这么多的枪击案，那这一个部分恰恰好就刚好证明了这个中国模式的所谓的成功。这个我想这个是导果为因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中共想要导出来的就是，中共并不需要做出任何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必要在利益的格局上面跟利益的现况上面做出让步。我想这个其实是中共宣传口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术，那也是一种认知作战的一种洗脑的一个表现。
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网友说，你们拿这个中国的这些事情来说事，但你们美国也同样有这些暴力行为，您的看法呢？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中国呢，它是用汽车去撞人或者用刀具，但是美国人他是用枪。那我就问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会有枪？为什么美国人的枪他就不被管制呢？其实这个背后的比较，中国是无路可走，而美国呢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有持枪权。其实制定这个法律的本身，它是枪口是对着政府的，也就是不允许政府侵犯公民的私有权利。当暴政来临时，老百姓就有权利用枪进行自卫。再其实我们来看啊，中国跟美国人发生的这种事故进行一个比较，美国呢大多数都是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说呢种族啊，或者性别啊，或者其他的这一种类型所引发的这一种暴力事件，而中国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地方讲理啊，老百姓希望并不想采取这么一种极端的方式，但是你把它逼得走投无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者相比，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尽管都有伤害的后果，但是两者无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还是有高下之别。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是 X 网友王庆明，他说这些有怨气的人被伤害的时候，也并没有有人去阻止为他们呼喊维权。那些被撞的人此前在其他人被伤害时，往往也是冷漠的、不关心的。我当然反对伤害无辜，不过在这冷漠、残忍、不公平的社会里，人们都是互害链上的一员，没有人完全无责。当他们对他人冷漠和忽视的时候，就不要在自己被害时过于觉得冤屈。还有一位 X 网友多伦多方脸，他说今天一天沈阳、台州、北京三起汽车撞人事件，伴随着经济下行，生活的怨气越来越大，希望各位注意安全，与人为善，也希望有怨气的人不要把愤怒转嫁给无辜的路人。吴建 钟博士，我请您做一个回应，也就是说这个弱者伤害弱者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值得这个同情，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负有很大的这个责任的，您怎么看？
我想哈，这个弱弱相残的逻辑，其实就是中共治理之下的一个难处。当然我也同意哈，就是在这个过去中共的统治之下，我们要鼓励这一群人勇敢的帮别人发声。我想这个其实是当然对于人性的一个挑战上面是有困难的。但是我想对于中共的这些不利的这些执政上面，如果有机会能够多发声，甚至于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要多站出来加以讨论的一个地方，当然还是考验着人性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反对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的一个出现。
好，那还有一位这个 X 网友叫 Vincent， 他说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情况不会改善，只会变本加厉。当一个政府不能行使公正权利，还刻意打压偏袒，社会秩序必然混乱，且教育舆论等国家宣传机构还以此为准为荣，社会逐渐失序情况有多严重不可想象，或者元末明末清末初始这个时期可以作为参考。请张杰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对，这个我赞成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它需要一个社会综合治理，既需要有公正的司法，也需要政府依法行政。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老百姓的冷漠啊，相互不帮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违法。中国制定法啊，共产党制定法律，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违法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犯罪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断的去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最终让整个社会感到绝望。中国现在是整个社会就没有方向感的，精英没有安全感，老百姓没有希望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种社会动荡是必然会到来的。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独立视频人张杰博士和台湾韬略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